大意是说，彼此年貌智能相当，加以志同道合，彼此投缘，在双方心愿之下，先结为未婚夫妇，以便日后互相激励，一同努力。虽然定有婚约，结婚需待成年本领练成之后，中途如有一人不争气，只要对方不愿，便可打消前约，自己做主择配，师长绝不勉强等语。这时十个男女弟子上有四个男的，楚奇全心有难言之痛。从无魂音之响而外，赖和尚和小哑巴一个貌丑，性又奇特，不喜女色，一个残疾，年纪都轻，还谈不到。天寒老人的二弟子童振却是一个英俊少年，人也快满20，眼望人家女貌郎才，成双配对，看去未免有点眼热，觉着寻常庸脂俗粉不能和他同心合力，共图事业的绝不愿要。像眼前这样美貌聪明的侠女，又可遇而不可求，几时机缘巧合，能娶上像梵音这样美艳端静的女子，自是万幸。否则也和大师兄一样，索性终身不娶，反倒爽快，稍微动念也就拉倒。当地山洞甚多，非但整洁高大，经过前人布置，好些地方均透天光，内里并海多半通连。朱长老各带门人别居一栋，另在莲花堂旁边开出一片石地，与危崖相连，中间并有两座小峰，以作门人每日联合用功，比武斗剑之用。众人个个用心，都下苦功，谁也不肯落后，进境极快。光阴一过，转眼过年，春暖花开。因头年雪下太大，山洪爆发，老河口下游一带竟被水淹，总算灾情不重。老少诸侠事前原早料到，又同出山办了一次赈灾。凶僧武云听说，黑衣女侠师徒夜以一居武当山卧眉峰，妖道楚三才带了几个能手，受人怂恿去杀峰下隐居的两个少年，连黑衣女侠本人都未见到，只遇见他两个女弟子和三个前在狼宫庙出手的少年男女，便全送命。前山太乙公关竹乃楚三才师侄，当夜还备有接风酒，等到半夜，忽在殿上发现五个人头，并还留书警告，总算对方见他洗手多年。虽和妖道往来，乃是他的前辈师叔，迫于无奈，没有寻他晦气。后又访出好几位仇敌中的长老，都在山中居住，乃是一心准备明年重阳斗剑之事，非但不为出头做主，反因楚三才等之死咎由自取，将凶僧等大骂了一顿，深知厉害，无计可施，暂时并未寻仇生事。女侠段无双思念子女，早在次年春初带了农具弃家入山，那20多亩土地也经众人开辟出来，每日做完功课，不是一同练武打对子，便是帮助段无双耕种。遇到月系花尘，假日令结便同结伴登临，赏玩风月。光阴一过，不觉过了一年多。沈红因听师长说，在自己朝夕苦练之下，不久便可回乡报仇除害，用功越勤。这时已是入山第三年的春天，白劳凳风景本好，又经老少诸侠常时打扫整理，添植花木，比起以前风景更好得多。沈、江、万三人都有一个爱侣，情感自更亲密，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一对。众人也都心照，不去扰他。于是这三对人老是丽影双双，随意往来山巅水崖、花林莲塘之间，彼此虽然都在一个地方可以望见，但那鱼与情话、亲热情景却与众人不同。休说旁观的人难免羡慕，便是个人师长见这三对未婚夫妇个个品学兼优，聪明武功，只管有影皆双，出入辟邪，但那聚会之处仍是十人一起，一个不少，偶有一二人走开，都是两个古怪刁钻的独身徒弟，一个赖和尚，一个小哑巴，二人均是贫苦孤儿出身。天寒老人也曾在灾民中用心访问过几次，均未问出他家来历，始终连个名字都没有。 尹同振年纪比沈红还大半岁，大家叫他童二哥，赖和尚人们最先，算是他的大师兄，又喜叫他老二，久而久之连童振的名字也无人提起。这一赖一牙从小逃荒流浪，连受苦痛刺激，养成古怪脾气，自知甚有缺点，绝配不上这样聪明美貌的侠女。又受乃师熏陶，一心一意只想将来出山救人，别的全不在他心上。十人当中，只此两人常喜抽空远出，与人闲事都聚在莲堂旁边。内中六个少年男女都是那么互相敬爱，从未有时轻狂言动，因此谁都暗中赞好。那四个没有配偶的弟子，赖和尚、小雅已是老搭档，童振和齐全也都各有特性，在同门中二人情感最厚，均喜独自用功，又都各有特长。除却闲时十人聚在一起欢宴和打对子外，偶然聚谈也没有多少时候。表面看去不似别的同门情热，心中却是互相敬佩。这且不提，这日花朝，又值黑衣女侠午时整寿，众人中之侠尼花明一人吃素。万氏兄妹虽在师门，自从乃母一来，功课一完，和众同门聚上些时便各回家。段无双菜做得好，来时又带有许多美酒，每到风月良宵，必要做点酒菜为众犒劳，荤素都有。各位师长也来凑去，崔老人师徒和真假二人更是好量，师徒十余人情如一家，其乐融融。中间席四，杜德、欧阳孝翁、李玉红兄妹和汤八夫妇诸位老侠相继来访，一来必被众人留住，来客除非有事也不舍得离开，大有宾至如归之乐。无双三日前便听乐游子说起女侠生日正是花朝，早有准备。隔夜又来了汤八夫妇，越发高兴，特意做了好些可口的菜为女侠庆贺寿辰。银座中有五六人均是好量，又值山外救荒归来不久，还有好些事要教汤八夫妇主办，连吃带商量。这一席寿酒从乙时起吃到深处还没有完，石小霞本来另做一桌，早已吃好，各在当地散开，和往日一样，本应各寻自己最亲密的伴侣，同往花林柳荫之中闲游说笑，研讨近来功课，考量彼此功力深浅。这日万氏兄妹因乃母是主人，要在旁边相助，只在席上吃完寿面，便往师长桌上赶去，帮助炒菜端菜，做些杂事。凡因恰又多吃了两杯，卧到莲堂旁边石凳之上。沈红先在一旁作伴，见他睡得甚香，不愿惊醒，守了一阵，回顾杜双红本和齐同二人临水闲谈，忽朝万氏兄妹赶去帮助热菜，笑语甚欢，心想他和英弟真个亲热，只在一起老是成双配对，极少离开，人又那么天真稚气，似此恩爱情深，偏要时常口角，许多可笑。这三个女同门中，只有爱气一人自然娴雅，气度清华，使人由爱生敬，绝不忍负他心意。以前还恐对方轻视，不料拜师订婚之后，日常蒙他指点切磋，给了许多益处。因其从小习武，天资又高，这次移居白莲凳，各位师长往往同时当众传授，不是爱妻相助，进境绝不能这样快法。他却始终那么温柔诚恳，对于同门更是谦和，从不以此丝毫自满，无意之中得此佳偶，真乃梦想不到的福气。正在幻想将来闺房之乐，心中得意，猛听叮叮叮接连三下极轻微的暗器相触之声，侧脸一看，正是江飞独自一人在那旁竹林之中练习自己昨日转授的避雷针，用连珠手法二针打头针，三针打二针，试验手劲和准头。想起他和万方也极恩爱，不论用功闲游都是如影随形，因其年小两岁，把爱妻当成子子，从不违背，双方极少争执，可是只一见面便不舍得离开，每次夜来星尽，终是他这一对最后分手，不像万英和杜双红看去比谁都要亲热， 常起争论，都喜负气，一言不合便个走开。隔不多时重又和好，人大志气。先见万师兄妹帮助乃母招呼酒菜，自觉女婿也有半子之意，何况又是一母，虽因段无双说，今天是好日子，主客老少均应尽兴快乐一天，补偿近一两月风尘中的劳苦。就是你们小人想要帮忙，只要一人已足，指定万师兄妹轮流帮忙，并还是在寿面吃完之后。无双治家能守，善于调配，先把酒菜做好，为了下面老少两桌分开来吃，虽是一人，做得十分从容。万师兄妹孔母太劳，心中不安，争往相助。无双钟爱儿女，方说：无需都来，你们小人应该乘此一天假期，大家快乐。我平日无事可做，难得忙上一会，何况事前早已做好，你们这么一忙，再把别的同门引来，我更心烦。话还不曾说完，江飞也赶了过去。无双最爱这个女婿，越发不快，便埋怨了万方几句，说他不该也跟了来，随便拿点菜，要着许多人做食。万方知道乃母心意，便怪江飞不该和影子一样跟定了他，致受母亲埋怨，并说：你和大哥不久就要下山报仇除害，敌人无意之中请了几个能手，甚是厉害。各位师长又要借此考量你弟兄的功力，绝不出手相助，全要仗你二人自己力量战胜仇敌。为了敌人暗器厉害，内有一件飞六仪的独门避雷针不能取胜，但是此针最是凶毒，当初六仪元从一位一派中长老手中得来，连他自家那两个心爱的门人均不轻易传授。他对我们未来大嫂都因童心未退，暂时还不肯传授，并不许凡师子私相授受。后经沈大哥向六仪求告了两次，又得凡师子暗中相助，婉言求说一力担保，好容易才得答应，也只传授沈大哥一人。昨日经你弟兄二次苦求，六仪平日最喜沈大哥，这才答应取出第二套避雷针，令沈大哥和凡师子代为传授，并还当众明言不许再传别人。先不先这类特制的飞针，目前便无人能够打造，单学手法也无用处。杜世子因此还生了两天气，说六姨虽把他当成亲生女儿看待，传授本领还是偏重大子等语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各位师长又曾说过，你二人杀父之仇还是个人私怨，这类危害百姓的恶霸劣身却是罪大恶极，如今凶焰越发高涨，早去一天要少害好些人。听口气不知何日说走就走，我姊妹和诸同门还不一定是否随往相助，你怎如此大意，有这功夫去用点功多好。江飞原因当日师长明言放假一天，少年心性只顾想和万方一起，没想到别的，闻言立被提醒，赶来告诉自己，彼时爱气刚醉，需人照料，二弟聪明手法已早学会，只需练习准头，本想等爱妻稍微酒醒同往练习。水边一带离席较远，侧面竹林更是僻静，起初原因不久下山想爱妻网求师长同往相助，多一帮手并免寂寞，特意背人来此商计。二弟先在对面松坡之上忽悠绕来此地，必是想我前往陪他练习，因见因妹醉眠，我在一旁守候不好意思，心中一动便要赶去，偶一低头见梵音侧身静卧山石之上，石旁恰有两株新植的海棠刚刚盛开，旁边并有大丛山牡丹也在含苞欲吐，人面花光相映之下，月绝玉颜红晕，皓腕朱辉，柔肌胜雪，静体方艳，带了几分醉容睡态，比起平日更加美丽。先见头上秀发被风吹乱，左手所捏一只海棠叶已松落，软绵绵一块垂向地上，刚轻轻把手托起放向腰间，因二人平日虽然亲爱，彼此均极庄重，相敬如宾，沈红还是第一次握他的手，当时觉着玉肌柔滑，从所未有，心已砰砰跳动， 跟着又想李娜头上乱发，再定睛一看，那一张美丽无比的脸本如宝玉明珠，自然光艳。这时酒后再淡，微微浮起一阵红晕，越发好看到了极点，越看越爱，实在情不自禁，便低下头去轻悄悄亲了一下。彼端刚触着一股微微带着酒气的温香，心中一荡，忽然警觉，立时缩退，四顾无人，略一定神，忍不住低声自言自语道：我怎这样该死？此是我最敬最爱的终身伴侣，如何欺他酒醉，偷偷轻薄？说完，又听林中叮叮连响，打得甚急，想起弟兄二人的交情和未来的大事，重又激动一分，立即起立，走了两步，又想今日山风甚大，爱妻武功甚高，虽然不畏风寒，到底小心些好。念头一转，重又回身，把所穿袈裟脱下，轻轻给他盖上。